接下来我们继续谈传奇式的罗斯福的人生。昨天我们提到罗斯福没有因为自己的瘫痪而退出这个政治生活，相反他成功的当选了纽约州的州长。他在做纽约州州长期间呢，美国就发生了一件大事儿，这件事儿至今还在影响着美国人的思维方式和美国人的情感的共鸣。这件事儿就是大萧条。The Great Depression。 我曾经见到过一位现在已经在养老院里的老人他每次在养老院的餐厅里吃完饭，都会把餐桌上发的这个餐巾纸悄悄地带回自己的房间，然后攒在一个专门的小盒子里。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餐巾纸又不值钱，随时都找得到的呀。他说，我知道这样做毫无意义，但是我经历过大萧条，我无法浪费任何有价值的东西。这个就是大萧条对整整一代美国人造成的这个心理影响。那么1929年大概是从9月中旬到10月初这个时候开始，美国的股市就出现了下滑，这个就使得投资者对之前的快速增长的这个股市就产生了一种恐慌。要知道在这个之前，一战之后，美国和几乎整个西方世界出现了空前的繁荣。1929年的股市这个最高峰的时候和1920年相比，不到十年增长了起码四倍。这个时代在美国历史上被称为叫咆哮的20年代。我们看过一个电影叫《伟大的盖茨比》，里边所表现的那种夜夜笙歌纸醉金迷的生活，就是那个时代的真实的写照。但是这种疯狂的投资呢，已经在美国的经济中产生了一些令人不安的因素，比如说生产效率开始下降，库存开始增多，失业率开始上升等等。所以这个时候投资者们其实内心已经有恐慌了，已经感觉到这个好日子快要到头了。那么这种恐惧情绪其实就自我实现了股市的崩盘。那我们就要说到这个恐怖的黑色的星期二，10月29号，美国纽约的股市突然发生了严重的下跌，下跌的速度呢超过了机器可以处理的速度，就是说投资者们获得的这个价格的信息其实是落后于实际价格好几个小时的。你想想，这个对于投资者来说，他就会出现这样一个情况，无论出多低的价，他都卖不出去自己的股票，因为他看到的价格是远远落后于实际价格的。这个对于投资者来讲，实在是一个令人绝望的一个噩梦，你怎么都卖不掉。那么到了1932年，这个股市的价格就跌掉了最高峰的 80%， 可能最高的时候是跌掉了 89%。那么它这个在经济的基本面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才会导致这样的情况呢？要知道在当时的美国，由于最新科技的使用，它的生产效率急剧的提高，工厂的产量急剧的上升，但是呢劳工阶层还不能够合法的组建工会，这就使得工人的工资没有办法得到提高，社会的贫富差距就急剧的拉大。到了1929年，美国社会的这个贫富差距基本上就达到了今天的这个水平，就收入最高的 1% 的人群的收入达到全社会平均收入水平的25倍，和今天的美国社会差不多。但是今天的美国社会呢，它有保障体系，那个时候是完全没有的。当时的美国充斥着自由放任就是最好的管理和这个社会达尔文主义谁能干谁挣钱，谁能力不行谁活该挨饿，就这样一个思想。那么这个在经济上就导致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国内购买能力不足。听着耳熟吗？当时就是这样。其实当时不光是美国，西方世界基本上都是这样，大家都想更多的出口。那么为了刺激增加国内的消费呢，1930年代美国的联邦议会竟然通过了一个叫斯莫特霍利法案的关税法案，把大量的进口商品的关税调到了历史最高水平。这个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最愚蠢的立法之一。当时这个 福特公司的创始人亨利·福特和 JP Morgan 的一帮银行家就差点，真的是差点给当时的总统胡佛跪下了，就是要求他不能签署这个法案，这一签署这国际贸易就完了。但是这个法案最终还是被胡佛给签了。果不其然，其他国家立刻就制定了类似的针对美国商品的关税法案，这就使得美国和世界的贸易额急剧下降。下降了多少？下降了 66%。 不但进一步的加重了自己的经济危机，而且迅速的把这个危机向全世界扩散，国际贸易几乎就停了。有一些经济学家们认为，正是斯莫特获利税法引发了美国实体经济的崩溃，真正的触发了大萧条。那么二战之后，西方国家之间签署的那个关贸总协定 GATT， 它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再次发生这种斯莫特获利法案这样的一个国家抽风全世界跟着倒霉的关税壁垒的这种做法。那么 FDR 当选纽约州州长的时候，就正值大萧条开始，1929年。 FDR 果断地采取了左倾的政策，提高了政府救助民众的功能，为失业人口设立免费的食宿地点，而且还成立了一个州就业委员会来帮人找工作。 FDR 是美国首位支持失业保险这个理念的美国州长。以前美国是没有这个观念的，失业你活该，让市场这个神奇的手续帮助你解决失业问题，政府不干涉这个就业市场。FDR 是首位支持失业保险理念的美国州长。到了1931年 FDR 还说服了共和党主导的纽约州的议会，建立了一个叫临时紧急救济管理局，就是纽约州政府向失业家庭提供基本的生活补贴。这个就使得纽约州的民众在大萧条期间的境遇明显的好过其他的州。而和这个 FDR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呢，当时在任的这个共和党的总统胡佛，他坚持认为政府不应该直接干预经济，政府没有责任为公民创造就业机会或者提供这个救济。胡佛政府拒绝通过立法给予民众援助，他认为这样会使得民众变得更加依赖联邦政府而不再努力工作。但是现实是，到了1932年，美国是深陷大萧条，失业率突破了 25%， 四个人里面一个失业，总数呢1500万人失业。那么这种情况下，胡佛想要去竞选连任几乎是不可能的，他就是一条案板上的鱼。那么谁能够团结民主党，谁就是下一任总统。 FDR 通过在纽约州的工作已经积累了足够的政治威望，他就顺利的成为了民主党推选的总统候选人。1932年的这个大选是美国选举历史上的一次一边倒的大选，当时一共48个州FDR 就赢了42个，胡佛赢了6个。普选票呢， FDR 是获得 57% 的支持，胡佛只有 39%。 FDR 的这个大选中间，共和党不仅仅是输掉了白宫，还输掉了参众两院，这个就使得 FDR 将来的执政就变得容易很多。这个是在美国内战之后70多年了，这个民主党全面的翻盘，占领了白宫和参众两院，开启了所谓第五政党体系时代，这个以后我们还会提到。到了1933年， FDR 已经胜选了，马上就准备进白宫了。就在就职典礼前17天， FDR 突然遭到了刺杀。这一天 FDR 在佛罗里达的迈阿密的一所公园里边，在自己的敞篷车的后座上，对这个围观群众进行一个即兴的演讲。这时候有一名31岁的意大利裔的人叫赞加拉，他因为对自己的生活绝望，决定干一点惊天动地的事儿来报复社会，他就买了一支手枪，然后挤进人群试图去靠近 FDR 进行刺杀活动。但这个赞加拉呢，身材过于矮小，他只有1米5，他挤不进去，所以他就拿了一把折叠椅， 站在椅子上，还把枪架在前面的一位女士的肩膀上，去瞄准这个七八米外的 FDR。 手枪离这个女士的脸非常近，他开枪的时候还造成了这位女士脸部被轻度的灼伤。但是这位可怜的失败者没有能够击中 FDR， 但是击中了站在 FDR 身边的芝加哥市的市长，叫 Anton Sermark， 打中了他的腹部。在和群众的扭打中，这个赞加拉胡乱的开枪又击伤了四个人。 Sermark 市长不幸后来在医院中因为术后感染发作而死亡，这个大概要三个星期之后他才死亡。临死之前呢， FDR 去看他， Sermark 握着 FDR 的手，很真诚地对他说，他说，我很高兴他打到的是我而不是你。这句话被刻在了 Sermark 市长的墓碑上。有人认为赞加拉他有精神病，但是他也许是一名真正的所谓革命战士。赞加拉一直没有悔罪，他一直坚称说自己要杀光所有的国王和总统，然后杀光所有的资本家。一个月之后，这位自认为自己是革命战士的赞加拉就被电椅执行了死刑。因为 Sermark 市长死了，他就变成了这个一级谋杀罪。那么这个赞加拉一直到死都是非常的死硬的，他死前的最后一句话是，意大利万岁，再见全世界的穷人们，你怎么还不按电钮啊，你快按呢，你快按呢，这是他最后的话。然后人家就按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FDR 执政以后所倡导的新政，他与其说是一项一项改变美国的政策，倒不如说是一场总统领导的社会革命。罗斯福开创了美国的这个第五政党体系，罗斯福之后的美国和罗斯福之前的美国，无论是在政府的基本定位上、职权范围上、机构设定上，都有很大的区别。好，那么从明天开始，我们就来具体的讲罗斯福新政的内容，以及美国是如何在痛苦中一点一点的向现代文明迈进的。好，今天的内容就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支持，我是 Eric， 我们明天再见。